现在我们来到了罗马书的第九章，现在的确没有办法再讲一次罗马书第九章的上文内容了，这就是逐章逐节教导圣经的一个问题。在某种意义上，罗马书一行行一条条的建立起来的准则，我知道有些人只会收听其中一个节目，只得着了其中的一部分，但即便你只吃进了一小块，它仍然是具有大能的。罗马书九章一节，使徒保罗说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不是在说谎，我的良心借着圣灵与我一同作证。在我们开始讲他的这番陈述前，有一点非常重要，使徒保罗将要说的一些非常激进的话，以至于人们会认为他夸张了，言过其实了。他基本上是在宣誓说，我说的是实话，我的良心借着圣灵与我一同作证。他是这样说的，我极其忧伤，心里时常苦痛，为了我的兄弟，我的骨肉之亲，就算我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这几节经文里有很多内容，请允许我说明，我不会在这几节上花太多时间。保罗说他极其忧伤，心里时常苦痛。然而同样是这个人，他也写下了，你们要在主里常常欢喜。我再说，你们要欢喜。他在腓立比书中多次谈到欢喜、愉快、喜乐，诸如此类的话语。所以在腓立比书中，保罗劝勉人们要赞美神并喜乐，可他却说，我极其忧伤，心里时常苦痛。这并不矛盾，这只是告诉你，我们每个人享受着耶稣为我们赎买的救恩。我们可以在神于救恩中喜乐，但与此同时，在我们的心里却有忧伤和苦痛，因为还有其他人尚且不明白这份喜乐。这种喜乐与忧伤不会相互抵消，并不相斥，你可以同时拥有这两者。我自己也亲身经历过，我和神的关系非常美好，但你知道吗？看到其他人错过了神为他们预备的一切，我很难过。我所体验到的喜乐，每个人都可以体验，这并不是我一人独有的，这是神为他所有的孩子提供的。事实上，这就是我做每件事的动机，包括电视节目与所有的活评论。我撰写注释并不仅仅是为了我自己，也是为了其他人。恩典圣经学院、我的宣教旅程以及我发布的其他资料，这一切都是因为我渴望看到别人也能体验神放在我生命中的喜乐，也能体验圣灵的彰显，就像我见证自己的儿子死而复活一样。我很想看到其他人也在行这样的能力中，看到奇妙之事发生，因此我个人有极大的喜悦和兴奋。然而与此同时，看到别人活得远远低于神所期望的标准，这会导致忧伤和苦痛。所以这和保罗教导的其他内容并不矛盾，他的邻人以主为乐，同时他对别人也有这样的怜悯和忧伤。接着保罗在第三节说了这番话，为了我的兄弟，我的骨肉之亲，就算我自己被诅咒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在此我将要讲一些内容，我将以推理的形式呈现他们。我的意思是，我不能说这是主所说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第七章中，使徒保罗也曾这样说过。保罗说，我没有得到直接的命令，但以下是我个人的意见。我觉得我也是被主所引导才这样说的，因此我认为这样去呈现是可以的。但我想说清楚的是，我不能说这是主所说的。主呼召保罗是要做外邦人的使徒，在罗马书十一章十三节中讲到了这一点。过不了多久，我们也会讲到那里。所以保罗是蒙召做外邦人的使徒，彼得却奉差往犹太人那里去。你知道吗？ 这里有个能讲一整集节目的伟大教训，在此我先提一下，然后继续。假如我们是神，试着选择让谁去犹太人呢？我们大多数人都会选择使徒保罗，因为他是希伯来人中的希伯来人，法利赛人中的法利赛人。保罗懂得律法，他比犹太人更懂律法。除了他，还有谁更合适到律法主义的犹太人那里去呢？这是我们的思考方式。然而神选择了一个无知的渔夫彼得，他没有受过保罗那么多的教育，他不是在耶路撒冷的加马列脚前长大的，他不懂法律，无法理解法利赛人的那一套。神拣选了他到那些宗教人士中去，却拣选了保罗到外邦的异教徒中去。保罗可能是那个时代受教育程度最高的犹太人之一，而外邦人根本不在乎他的法利赛背景。我告诉你，这是个很棒的教训。当你寻找神对你的人生的旨意时，很多时候人们只看他们的肉体、本性和能力所取得的成就。人们会想，神肯定会把我送到这些人呢，因为我受过良好的教育。还有谁比我更适合去到接受良好教育的人中间呢？其实这与神的做法正好相反，并且我认为神之所以这样做的原因之一，正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章21节所写的。他说，因为他选择借着传道的衣着拯救那些相信的人。接着在哥林多前书2章1至5节中说，我曾下定决心，不凭着智慧和口才到你们中间来，我只想纯粹向你们证明圣灵与他的大能，好让你们的信仰不靠人的智慧，而靠神的大能。所以保罗不得不放弃他极强的天赋和能力，以及他所知道的一切和他的博士学位，他不得不把这些东西看作粪土，转而去服侍那些对他的背景毫不在乎的人。这些东西对外邦人来说毫无任何意义，而彼得必须谦卑自己，走到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并且传统观念根深蒂固的人面前。他必须以无知渔夫的身份去面对他们，单单纯粹地宣讲神的主张。这是个重中之重的教训。神对你的呼召也许不是让你去做你觉得本来就有资格做的事，他会呼召你做一些完全超出你舒适区之外的事。你知道吗？就我而言，我是个内向的人。在我小时候，我无法直视着别人的脸与人对话，而现在，我正在对数百万人说话，全世界有数百万至数亿人在观看这个节目。他呼召我去做我做不到的事。我认为神之所以这样做，是为了让我们相信他。如果某个人对我说，我认为这件事我可以，我能做到，那么我就会怀疑你是否真的找到了神对你人生的旨意，因为神要呼召你去超乎想象的地方，这会令你信靠他，仰赖他。接下来我要讲的这部分就是推理的形式呈现的，因为保罗一直对犹太人满怀期盼，他在这里说，就算我自己被诅咒我也愿意，为了能让犹太人去天堂，他宁愿去地狱。你知道吗？这是人能拥有的最高形式的爱。耶稣说，人为朋友舍命，人的爱心没有比这个大的。约翰福音15章13节。所以，这是一种神那样的爱。保罗一直想要接触犹太人。我可以指出至少两处经文，我认为共有三处，就不花时间翻圣经了。有几次他走进犹太的会堂，可是犹太人拒绝他，逼迫保罗最多的正是犹太人，可他还是不断地尝试去接触犹太人。他至少有两次曾说，好吧，从现在开始我不会再管你们了，我要去外邦人那里了。可接下来他还是会回头尝试对犹太人传道，你知道吗？他最终还是去耶路撒冷了，从他所服侍的外邦人教会那里带来了奉献，他要回去并把这些奉献送到耶路撒冷的教会。有两个先知告诉他不要去，一个是亚加布，圣经说亚加布借着神的灵告诉他不要去耶路撒冷，然而保罗还是去了。现在要这样说对我来说有点困难，因为保罗写下了将近一半的新约，并且使徒保罗是被神大大使用的，但在我看来他去耶路撒冷违背了神的旨意。 当他到达后，犹太人极其愤怒，你竟然抛弃所有旧约律法，只借着信耶稣与神连结。犹太人觉得你必须也得遵守所有旧约律法、节日、献祭等等。当众人听说保罗来了，立时引起了轩然大波。耶路撒冷的基督徒让保罗去行洁净的礼并剃头。你要立誓，也要为其他几个立誓的人付规费的钱，这样保罗就能向信奉律法的犹太人证明他并没有违反旧约律法。保罗自己是绝对不会主动这样做的。以下是我个人的观点，我认为这是一种妥协，这最终导致了他被捕入狱。他在以色列的监狱度过了两年，然后被送往罗马。他遭遇了海难，并在去往罗马的途中度过了一年。接着，他又在罗马的监狱里度过了两年，这导致了整整五年的监禁。其实先知早已告诉了他，不要去耶路撒冷。我认为这是保罗自己这方面的失误。对我而言，要说新约近一半的作者犯了错是很困难的，但我的意思是我研读了很久，看上去的确如此，神爱他并且使用他，他在狱中写了很多这样的使徒书信，所以我并不认为神离弃了他，他也没有离弃神，但我认为他犯了一个错误，因为他爱犹太人，他非常想要服侍犹太人，不断地试图接触他们。他曾清楚地说过，神差派他到外邦人那里去，他甚至两次发誓不再去见犹太人，只去外邦人那里。然而他却不断地发现自己又回去这样做。你知道吗？我在其他人身上见过这种情况，神在某一方面恩告了他们，然而他们有个渴望，他们想做别的事，于是便不断地拉扯，这造成他们的理念出了问题，这导致撒旦接近他们，在他们的生命中制造负面之事。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教训，保罗是蒙召往外邦人那里去，但他太爱犹太人了，甚至希望自己被诅咒，好叫犹太人能重生，与神建立关系。此处的这一说法是惊人的。接着在第四节他说，他们是以色列人，儿子的名分、荣耀、祝约、所赐的律法、礼仪、各样应许都是他们的，祖先也是他们的，照着肉身说，基督也是出自他们的，他是那在万有之上当受颂赞的神，直到永远，阿门。使徒保罗是在说，犹太人是神的子民，他们得到了所赐的应许、所赐的律法、所有的先祖、所有的犹太历史，一切都是关于神来拯救犹太人的，但他们却拒绝了他。在第六节他接着说道，但这并不是说神的话语落了空，因为由以色列所生的并不都是以色列人。他刚刚说他非常渴望犹太人能与神建立关系，如果犹太人可以重生的话，他宁愿自己被诅咒与神分离。当然这完全没有必要，耶稣已经这样做了，耶稣成了被咒诅的，这样所有的犹太人都可以接受神。也许这是出于一颗善良的心，表现出了神那样的爱，但这是没有必要的，耶稣已经为此付清了代价。接着在罗马书九章七节他说，也不因为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就都是他的儿女，只有从以撒生的才会被称为你的后裔。为不熟悉旧约圣经的人解释一下，亚伯拉罕娶了撒拉为妻，神应许他会有一个后裔，一个孩子，借着这个孩子地上的万国都将蒙福。可亚伯拉罕和撒拉等不及了，他们已经老了，因此认为自己可以帮助神，于是撒拉将婢女夏甲给了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就进去与夏甲生了一个孩子，名叫以实玛利。以实玛利是所有阿拉伯人的祖先，神却说，不，并不是这个人，这并非我所应许的，应许给你的后裔会通过撒拉来实现。在亚伯拉罕100岁，撒拉91岁时，撒拉生了一个孩子，名叫以撒。 孩子们渐渐长大，夏甲的儿子以实玛利和撒拉的儿子以撒起了争执，他们就分开了。神告诉亚伯拉罕，你需要让撒拉的婢女夏甲和他的儿子离开，因为他不会和以撒一起继承产业，以撒才是所应许的儿子。这就是罗马书九章六至七节中所谈到的，圣经说只有从以撒生的才会被称为你的后裔。这里引用的是创世纪的经文，所以保罗引用了旧约圣经，表明以撒才是所应许的后裔。只有借着所应许的后裔，亚伯拉罕所有的后裔才能蒙福。第八节说，肉身的儿女指的是撒拉的婢女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。肉身的儿女并不是神的儿女，只有应许的儿女才算是后裔。这里谈论的不仅仅是以撒和以实玛利，这是在说那些信靠神的人，借着信成为神的后裔的人，比那些仅在肉体上的后裔更加优越。你无法赚取神的恩宠，你无法靠自己的努力成为神的孩子，你必须重生，要成为神的孩子，必须通过相信耶稣而实现。第九节说，原来所应许的话是这样的，到明年这时候我要来，撒拉会生一个儿子。此处再次引用了创世纪，我记得是创世纪十八章十至十四节。第十节说，不但如此，还有利百加，既从一个人，就是从我们的祖宗以撒怀了孕。这是说利百加是以撒的妻子，以撒是那个从应许而生的后裔，他的妻子名叫利百加，他曾是不能生育的。以撒为他祷告，神超自然地医治了他，他生下了一对双胞胎雅各和以扫。在他怀着双胞胎的过程中，他遇到了一些问题，他祷告求问神发生了什么，神告诉他，两国在你的腹中，两个孩子将从你里面分出来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这就是保罗在此讲到的内容。第十一节说，实际上双子还没有出生，也没有行善或作恶以前，为了要显明神的拣选心意不是本于人的行为，而是出于召唤人的一位，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。当利百加祷告求问神说，神啊，我所怀的胎为什么会这样呢？就在那时他告诉他说，大的将要服侍小的。这并非基于两个孩子所做的任何事，他们甚至还没有出生，只是让你明白这是神的旨意。让我讲些我想继续下去的内容，我正努力快速贯穿这些经文，但我需要说清楚，有些人读过这些章节后会说，所以神拣选了一些人成功，让另一些人失败，神选择一些人得救，另一些人不得救。我在前面罗马书八章二十八节已经多次讲过，在此便不多赘述了。其实这段经文并不是这个意思，而是在说神给我们的恩赐、目标和计划并不是基于我们的表现。神看的不是我们，如果你忽然之间变成了音乐家或是艺术家，或你成为一个会计、成为一个劳动者，你能用自己的双手建造东西，神不会在你进步了、拥有了这些天赋和能力之后再对你说，我可以使用你。不，在你出生之前，神已经有了计划，他已经赐给了你某种天赋。现在的你可能偶然间发现这些天赋，你是个木匠，或是你是个艺术家，或者类似其他的，但是他看的不是你。并非当你已经开始在这些方面表现出色之后，他才说，好，我可以使用这一点，我要把你放在这里，使用你做这个事。不，在你出生之前，神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个目标。保罗在加拉太书一章十四节说，当我在母腹里时，神就借着他的恩典把我分别出来。耶利米书一章五节，神对耶利米说，你未出母胎，我已分别你为圣，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。神并没有剥夺我们的自由意志，这只是说神对我们有一个目标， 如果你读新国际版英文译本，诗篇139篇16节说，我还在母腹中时，我所有的日子都已经写在了你的册上。神对我们的人生有一个计划，他赋予你一些独特的能力，来帮助你完成他对你人生的目标，并且是在你尚未做任何事之前就赐给你的。这不是基于你自己的良善或你所做的任何事。天啊，这太深奥了，大多数人都不明白我在讲什么。因此人们认为这取决于自己的选择，然后再去祈求神的保佑。这永远不会使你满足，也永远不会让你充分发挥全部潜力。如果你说，神啊，你设计我是为了什么呢？然后你带上你所拥有的一切，所有的天赋和能力，你使用它们来完成神的目标，这是很重大的。罗马书9章11至12节是他对以扫和雅各的描述。在孩子出生之前，他告诉孩子的母亲，大的将要服侍小的。这并不意味着神预定了一个人会失败。事实上，以扫背叛了神，他卖掉了长子的名分，他不在乎这些。他做了很多错事，其实他应该排队等候神的咒诅和审判。然而，有好几次耶和华不允许人攻击以扫的后裔。他后来的名叫以东，虽然以扫弃绝神，但神却恩待以东人。但在他们出生前就已经定下，小的将又成为主导者。同样，这并不意味着是神造成的，但在他的预见中，他已知道会发生什么，他只是把这些告诉了利百加。这就是保罗在第十二节所讲的内容。神就对利百加说，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，正如经上所记，雅各是我所爱的，以扫是我所恶的。你知道吗？这是引用了马拉基书一章二节。耶和华说，我爱了你们，你们竟然问你是怎么爱我们的呢？耶和华宣告，以扫难道不是雅各的哥哥吗？我却爱雅各，恨以扫。我使以扫的山地变得荒凉，把他的祭业给旷野的柴狗。所以人们断章取义了马拉基书一章二至三节，说当以扫还在母腹中时，在他还没做错任何事之前，神就恨以扫。这是错误的解释。马拉基书的这段经文，准确地说，应该是在以扫死后一千年写下的。圣经中所说的他恨以扫，并不是指以扫还活着时他就恨以扫。当以扫还在母腹中时，他没有恨以扫。这只是引用一段经文，说明最终以扫和他的后裔以东人被神弃绝了。圣经引用这句话，证实神对这两个男孩在母腹中的预言是准确的。雅各才是那个胜利者，他是那个杰出的，他转向了神，并成为了以色列。以色列国也是以他的名字来命名的，十二支派的首领也是从他出来的，所以他得胜了。神的话语是确定的，而以扫最终背离了神，他的后裔也背离了神。正因为如此，神恨恶以东人，最终毁灭了他们。这并不是说他们二人还在腹中时，神就恨以扫爱雅各。这句话在以扫死后一千多年才被引述，引用它是为了证实神的预见和预知实现了。这真的很重要，这些经文是紧挨着的，讲述了当孩子们还在利百加腹中时，神对他说的话。在一千年后，神说他恨以扫，并拣选了雅各。因为这些经文是紧挨着的，所以人们会将其并列，认为这段经文是说，在他们还在母腹里时，神已经恨以扫了。这根本不是罗马书九章十一至十三节的意思。